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知道最近呢，在美国要看新闻的话，最大焦点呢就看这个 Donald Trump 跟 Joe Biden 的这个争斗。这个 Joe Biden 呢，他现在是在总统的位置上面，他的争斗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在剩下来的这几个月里面，他能够争取到更多的选民对他的信任，那么能够给他投票，那么他在今年11月份的大选里面能够再任美国总统啊，就做两任。那么所以呢，他是在位上啊，就是往上加分。那当然呢，他的上任以后，应该说呢，总体来说美国还不错啊，美国终于呢度过了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问题啊，美国呢这个美联储呢也比较有效地控制了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危机，并且呢美国的经济呢现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就业率呢是达到了历史上比较少有的这个高的情况，所以呢就业率高，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这个国家呢整个来说比较的平稳。那么这个当然对于这个 Joe Biden 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也就是说他做得不错啊。所以呢他正是利用这个目前的这个好的环境跟大家就讲，这就是我的这个业绩嘛。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当然有一件事情呢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啊，这个估计呢也就是两党之间的争议最大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呢就是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问题。因为按照 Joe Biden 的这个又不做强，联邦的这个边境执法人员呢也不抓人啊，过来了就登个记然后就把你放了，按照这种软身段的做法，我估计他当然是讨好了一部分这种本身就是这个讲拉丁语的这些移民啊，他本身是美国公民有投票权，但他本身呢他不是在美国生的，他是从拉丁美洲过来的，从墨西哥和这个中美洲的很多国家过来的，这些人呢他有选举权，他当然会支持一个不抓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总统，他不会提 去投票支持一个反对的这个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这就是 Joe Biden 和 Donald Trump 的一个最巨大的分裂之一吧。这个事情要讲美国对外最大的问题是要不要给乌克兰的这个军费，对内就是要不要阻止这个非法移民，这两条，其他的什么堕胎权啊、枪支管理啊，那些都放在后面，这两个是最典型的，对外援乌，对内非法移民。所以这两个问题把它一纠缠起来，所以这个问题就看出来了。那我看看这两方面的候选人呢，在这个问题上他比较清晰的。Joe Biden 呢肯定是要援乌啊，当然现在美国国会这个把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援助呢把它刹住了，所以美国最近呢就没有什么钱给乌克兰，那乌克兰的前线就进度就慢很多啊，大家可以看见，因为美国是最主要的军援这个国家，那美国如果这边没有了，欧盟自己凑的钱呢远远不如美国给的多，特别是在武器方面，美国呢它就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武器库，但现在一下给它刹住了。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他的意见是什么呢？我估计 Donald Trump 的意见呢是说我不太给，但他呢这句话他讲不出口，所以呢他一直在上一任就讲一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北约的这些成员国按照北约的条约，每个国家要把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这个2%放在这个北约的国防费用上面，那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你生产这个100亿，你拿2亿出来啊，你生产1000亿，这个拿20亿出来，就是按这个数字来比，那个这个非常非常容易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北约的成员国有很多国家就不给啊，就给1%几，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是这样，真正给足的就是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波兰，那些是给足了啊，所以呢大家呢都不太愿意给钱，美国呢就扛了北约的2/3的这个费用，就是整个北大西洋工业集团的军事防务的费用有三分之二是美国给的，所以呢这个我看上一任在 这个 Donald Trump 当总统的时候，他就在讲这个问题，并且威胁欧洲，如果你继续你们都不给的话，我就撤出啊，也没有说离开北约，但说美国呢，我没有道理帮你付票，他就这么一个说法。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Donald Trump 的态度，对于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呢，他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做墙嘛，他首先说我要防，好，进来的我把你送回去，做一堵高墙。这个就是 the wall、啊、就是有 两点在这两个问题内外的问题，他的态度呢基本上就这样。这个 Joe Biden 呢跟他的态度是反的， Joe Biden 呢要稳住美国和欧洲这些盟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呢你就是没有给足这个费用，没有给到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美国呢也还是继续在北约里面起积极的作用。 就 Joe Biden 的基本立场，他以联盟为中心，而不是以钱够不够、啊、亏一点也无所谓，但是要保证整个的欧洲和美国呢团结在一起，这是 Joe Biden 的这个基本态度。那对于非法移民的问题呢，那 Joe Biden 呢不承认有什么非法移民啊。你大家知道现在民主党内讲，你看这个共和党内讲是叫 illegal immigrant， 这个 legal 是合法， illegal 是非法，他都连这个字就是说你是非法进入美国，这个我们 中国人也这么讲，非法移民嘛，合法移民就是通过海关有 visa 进来的，非法移民就是偷偷走进来的，这个很容易理论。但是你看看民主党现在讲的，把这些人叫做 undocumented， 就是没有登记的 document 文件登记，有没有登记，所以他叫这些 illegal immigrant 他叫做 undocumented。这个一讲的话，那就说那你就是没有登记而已，你没有什么非法，就从根本上就看法不一样。当然墙就想都不要想了，铁丝网都恨不得不做，就这么一个过程了。所以这两个候选人在这两个问题上基本上说是态度上是泾渭分明的。好了，这样你如果这样的话，美国我估计也有一半人口是支持美国支援乌克兰，但是呢同时呢也是希望禁止这个非法移民，甚至也有很多人呢是觉得美国不需要给乌克兰这么多钱，因为呢打不过俄罗斯。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慢慢的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争议。现在我说美国呢比较分裂，就是大家在这两个问题上基本上都是泾渭分明啊，大家有些人说哎是这样的，有些人说是那样的，完全分开，甚至一家人讲话都讲不上来。有些时候聊天呢，你遇到朋友你稍微提一提，讲到这个问题呢就这个就不要往下讲了，否则就伤感情。我呢也遇到一些人，听他讲一两句话就知道他是什么态度，如果跟我的态度不一样呢，我就不讲啊，就不往下讲，因为往下讲呢就大家吵架，并且这个架呢是吵不过来的，你总统他都吵不下来，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哪吵得下来，这个问题很难搞清楚。你说这不是黑白的问题，也不是对错的问题，是各种不同的这个意识的观点它的差异。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变成了很大的一个危险，因为他代表了美国的起码40%多的民意吧。如果他卷土重来，在2024年的11月份能够再赢得大选，他又要当一任，那么对于很多反对他的这些政策的人来说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啊，就等于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挡住。那么要把它挡住用什么方法挡呢？让它官司缠身啊，这个我一看这个就是一套。这个官司呢它现在有几个层次的官司，有一类的官司那大概跟这个政见没有关系，就是有好几个女性就开始告这个 Donald Trump 在20多年前或者30多年前对他进行过性骚扰啊，有性侵的行为。那么这些案呢，纽约市的法院呢就受理这个案。 那 Donald Trump 到底做了什么事呢？因为没有看见这个很详细的资料，但是呢，我知道 Donald Trump 在这个所谓的性骚扰的官司里面，他起码输了一个。那个官司大概是有一个女作家吧，那个女作家就告他，好像在30年前在一个百货公司的这个更衣室里面性侵他。那这个官司怎么判我不知道啊。那么当时肯定有很多陪审团啊，在纽约市选的，而这个就把他告倒了。告倒以后好像要他赔几百万美元，这当然对于 Donald Trump 的说也是一大笔钱呢。但是呢，这个赔了钱以后，那个女士呢，她这个她就说这个不够啊，又起上诉，现在呢要她赔几千万。这件官司还没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已经让这个 Donald Trump 的非常的头疼。这个是搞 Donald Trump 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女士如果告成功了， Donald Trump 呢你要筹钱去付这些女士，你都付不过来。这是第一个层次，这个市的政府。第二个层次呢就州政府，那就是今天特别要讲的，因为3月19号这个就已经说了，这个纽约州的这个总检察长，这个叫做 Leticia James 啊，大家一听这个名字 Leticia 就是个黑人啊，看这个电视的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 Leticia 非常凶的一个人啊，检察长，这个人的下手很狠。他告的这个 Donald Trump 什么呢？就是说 Donald Trump 他不是有个川普公司吗？川普公司还有很多分公司，这些公司呢在纽约投资特别多。那叫川普呢是纽约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大亨了。那么他告他呢，告他的这个事情呢，你按我们一般人都想不到，就说他虚报自己公司的这个市值，也就是说川普公司不值那么多钱，你呢就把自己的公司的价值就虚报，把它说大，这样虚报呢就让大家对你有信心。这个呢就叫做欺骗罪啊，叫欺骗罪，就是骗人嘛。那么这个官司打了也有一段时间， Donald Trump 下台就开始控制这个官司。这个官司呢打来打去，搞到最近好像是18号还是19号，就是前天吧，这个官司呢判下来了。那就是这个 Leticia James 就说这个已经做出判决了，这是总检察长嘛，就是证据充足，你是犯了欺骗罪，你要罚钱。罚多少呢？罚3亿5500万美元，这个很狠的，3亿罚款的。那么光3亿还不够，还有利息啊！你这个案子已经告你2年了，每年已经是一个罚款数的，你往上加利息，一共呢是4亿6000万美元，哇，这个好高的一笔数字啊！并且呢，同时还禁止他在纽约经商3年。这个 Leticia 这回开心啊，这回把他告倒了。这个案呢，就是这是叫做裁决了。所以裁决了以后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马上就要付这笔款。那这笔款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款。那我估计这个 Donald Trump 绝对没有这么大一笔现金交上去。谁会在家里放个5亿美金啊？不可能的吧？那么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也讲了话啊，3月19号他说呢，我现在要上诉啊，但上诉呢你要交保证金，你要交这么大一笔保证金，也就是你要把4亿6000万美元要打到这个法院去啊，交到这个检察院就控制啊，这个就是让你可以上诉赢还是上诉输都很难说。那他惹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盘啊，这个你说那个纽约市告他的性侵犯案，那个赔钱就行了，还赔得起，这个呢就很大了。这个你这个怎么办呢？这个4亿多块钱真金白银，并且时间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今天看见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呢，说这个这一下川普呢麻烦了，因为他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的确的，我看了一下，他的确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他下个礼拜就要筹到这个4亿6500万，就要交到这个法院去啊，这个就叫做上诉的保证金。如果上诉失败，这笔钱就交了；上诉如果赢了，这笔钱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是交出去拿回来就很麻烦了。 所以现在呢 Donald Trump， 我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一点呢？这个是一个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消息啊，我看了对比看了几个消息呢，都觉得这个事情呢是挺麻烦的啊，挺棘手的。那么当然在这里呢，这个有几个不同的这个看法啊。我当然有一个，大家说这一下 Donald Trump 就无心去竞选了，那这他竞选什么？这个没对啊，因为他还在继续竞选呢。3月19号，他讲这个纽约州的地方检察长这个 Latisha James。裁决他要赔这么多钱的同时，他人在哪呢？他在佛罗里达参加这个共和党党内的初选，并且呢3月19号他这个 Donald Trump 还取得大胜，在这个州的共和党里面他是一马绝尘啊，还是这样。那么在这个过后呢，很多记者呢还提了很多问题，就问他，哎呀，你这个对别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当然很多人盯着问他这个赔钱的问题了。我看他没有乱阵脚啊，他还是一样一样的讲出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就是说这个人呢，我看他战斗意志也蛮强的啊，就是说你虽然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遇到这几件事你都乱了阵脚啊，这个三个层次，州以及这个纽约州这个地方政府以及纽约市还有乔治亚的一个县啊，这几个县也告他。那么两个县都告的不太一样，一个纽约市告他的是性侵犯，这个乔治亚的那个县告他是控制这个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结果。他还有联邦的官司呢，就是联邦的那个把保密文件带出白宫放到海湖庄园那个事情，所以他现在30几个官司，现在呢还是一身的麻烦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第一点，就是现在 Donald Trump 还是挺麻烦的。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寿之有道这个节目。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的一段呢，这个节目时间呢，就是讲那个最近啊，那个3月19号那个纽约州的总检察长裁决这个 Donald Trump 要为他的公司在纽约州的这个欺骗罪要罚款这个3亿6000万美元，连利息一起是4亿6000万啊，所以呢他必须要筹够这个数。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川普麻烦就是要交钱嘛，这到哪去筹这个钱呢？的确是很困难的。据说川普手下有4个这个代理人四处去找保险公司要他们代垫这笔钱，但现在呢估计有30多家保险公司被接触的，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呢愿意付这个费用，所以呢他现在要筹足这个钱麻烦。那么我看美国的媒体上说最可能呢就是他抵押他自己的房产，那他最值钱的就是 Trump Tower 啊，纽约市中心这个川普大楼。那这个川普大楼呢如果抵押出去那真还值点钱啊。当然美国这些媒体啊也都是左倾的多，都希望他垮嘛。所以我看很多媒体啊，昨天我好像看 CBS 还是 NBC 吧， CBS 应该是在拍他的这个案子的时候还特别呢，除了川普大楼有一个镜头还拍了他的海湖庄园，也就是说说不定他的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也要抵押上去，那这等于就没有家了。那个这个蛮大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我当然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当然这个事情还是一个进行时，下面会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今天看到3月19号又有一个蛮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引起关注的人比较少。这个事情呢就是3月19号联邦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判案啊，联邦最高法院呢他的一般的这个一般的案他都不判，也刑事民事，他只判那个跟解释联邦宪法的那些案件有关，就是说如果大家说这个是联邦的事情啊，联邦的权利那就由最高法院来判。所以呢美国的宪法呢是一部200多年的老法，后面呢只加过20几个修正案，但是社会进步不断有新问题产生，所以呢这个一个宪法修正案呢又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所以呢真正能够把宪法的内容扩大呢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法，也就是说我判了 以后就照这个来做啊。这个比方说校园里的种族歧视的标准有没有反歧视，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判案，通过判案下面都照着这个做，这就是他的权力最大。所以我们说联邦最高法院呢，他有一个解释宪法的权利，这是说明这个法院呢很大，并且这个法院不受美国的政府影响，也不受美国国会的影响，它是独立的。当然说它能不能绝对独立呢？它不可能，因为法官是人嘛，九个大法官，大法官呢就要看大法官里面的人选进去的，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呢是终身制，他进去以后他做到了老了他才能够下，他不想下他永远做下去，所以他是一个终身的任职。但是呢，如果这个任职的大法官或者病了或者去世了要换法官，那么就由那一任的总统提名候选人，所以总统提名候选人呢就能够增加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保守和自由派的这个色彩。那么现在的联邦最高法院有三个大法官是由这个 Donald Trump 任命的，也就是在他的任上有三个大法官要他任命，他任命了三个，那么加上原来的三个保守派，所以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有六个是保守派的，自由派色彩的只有三个。也就是说在联邦最高法院呢，很多法律如果这样看起来呢就可以看出它的端倪啊。那么最近呢，联邦最高法院在3月19号判了一个案，这个案呢是个 Joe Biden 提上来的一个上诉案啊，就是 Joe Biden 政府啊，他就不满意这个德克萨斯州的 州政府和州长这个阿伯特，他们呢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在德克萨斯州，这个法案呢是授权德克萨斯州的执法机关，就州的警察是有权利抓这个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啊，这个就刚才讲了，非法移民问题很大嘛，因为三年从这个美国墨西哥边境走过来800万人，现在都放在美国去了，那美国的移民配额就形同虚设了，美国每年有100多万的合法移民，再加上这个几百万，一年有200多万这个非法移民到300万非法移民走进美国，那那些合法移民不是很冤吗？那还有什么，你走进来登记一下你就可以去打工了，他给你 working permit， 孩子也可以带进来上学 你要病的这个联邦政府还出钱给你治疗啊，钱哪来呢？美国纳税人呢、所以呢德克萨斯觉得这个不行，所以德克萨斯的州政府跟联邦政府讲了很多次，联邦政府根本不理睬，所以德克萨斯终于签署了这个法令，就是这个州长 Albert 这个我们得自己抓，抓了以后把他遣返，就隔一条河嘛，我把他送回去就完了、就不能够进来。当然德克萨斯州也不能说在边境建墙，因为那毕竟那个边境的地是属于联邦政府管的地。那这条法案呢，这个 Joe Biden 呢是非常的不满啊，说 Joe Biden 呢就上诉联邦最高法院，要联邦最高法院禁止德克萨斯州的这条法律的执行，也就别抓人了、进来多少就我们联邦登记就完了。这条法令呢 上去以后、大家都很期待看，就看看联邦最高法院是怎么判决的。结果呢、真正就出来了，19号联邦最高法院是允许德克萨斯的州的执法机关是抓这些偷越国境的人，只要你是偷越过来就可以抓。那德克萨斯州当然高兴了，那我执法呀，本来我们是不抓的，本来是归联邦政府抓的，那是联邦政府的事情，跟我州没有关系，但是你走进的这块地是德克萨斯啊，你走进来你不管，那我来管呢、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大家说那到底为什么它要构成一个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的法呢？这个主要就是权力。我看看这个联邦大法官里面的三个自由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法官，叫做 Sonia Sotomayor。这个 Sonia Sotomayor 的是个自由派的法官，他就说这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他说管理联邦的国境是联邦的司法的范围，这是我的权利。如果连你的州政府都立法 去逾越联邦政府的法，那联邦政府的权力就被侵犯了。这个讲法也对的，就是 我这个是美国的边境，是美国这个联邦边际管理部，国土安全部，我们来管，州呢是不能动，我们爱怎么管就怎么管，你们州呢就不要动。但德克萨斯州就觉得你要把这个国情保护得好，我们就不动，但是你现在根本不保护，随便走过来就能过来，一年走几百万人到我们这个德克萨斯，我们受不了啊，我们没有这么大的经济能力去容纳这么大的一笔突如而来的拖家带小的移民啊，所以呢我自己抓啊，这就是现在的争议了。所以呢就是个联邦的这个权利。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估计呢大概就现在就这样。不过大家说还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呢？有的。因为呢根据美联社的一个报道，我今天看见的说这个事情呢还可以又回到上诉，也就是Joe Biden 政府认为这个不合理，我再去投这个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如果巡回法院觉得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判是不合联邦宪法，他还可以接受这个上诉，那就拖延这个州的法的这个执行。哎呦，这个事情搞来搞去，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司法程序啊太复杂了啊。所以有些人觉得呢，这个你跟政府去用法律去要搞这个事情搞清楚还真不容易，因为他的来来回回的解释太多，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更多的人就走进来了，大概就是这个 总体是这样吧。我讲到这个美墨边境的这个非法移民呢，今天讲到这个题目呢，我真还有一个记忆啊，因为我去过这个德克萨斯州，非法移民跑过来最多的这个 El Paso 啊，厄尔帕索这个城市在德克萨斯朝东面一点，那个 El Paso 两个字 El Paso P-A-S-O， 它的那个就靠着墨西哥的一个边上啊，那个El Paso 其实有一条公路的桥，下面有一条河，河水不深啊。我去的 El Paso 时候看见那条河呢，被美国的这个工程兵部队已经改成一条混凝土的河，就像一条大沟一样。我们洛杉矶的河都这样吧，那洛杉矶都没有这个所谓的这泥土的河岸，它都是这个用水泥做好的河岸，就是这个水啊，大雨下来就很快就冲下去，大概是这么样。那条 El Paso 对着那条河呢，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 El Paso 对面的那个有一个墨西哥的小城，我没过去啊，那天。因为实在 El Paso 让我呢就有点心惊胆战，因为那个城市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极为乏味啊，有一个小山丘在城的北面，就一个光山，没有树，草都没有，那么一个秃秃的山，然后 El Paso 呢就是平地上的一个城，没有什么树，也没有什么绿草，也没有什么很高级的地方，正方的格子的一个城市，一栋栋的一层楼的小美国那种小平房，一直就到边境，边境呢就是有一条巡逻的公路，就是有些警车在上面，我估计是联邦的那些边境这个 border patrol 在那里，有时候隔个20分钟30分钟有一辆吉普车在那走过，然后有一个这个非常弱的一个铁丝网，下面就是那个河道，对面呢就是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叫做 Chudahares。我甚至到了 San Diego， 我都跑到对面的 Tijuana 去走了一下，但 Tijuana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很吸引人的，但是呢，我看到对面那个 Chudahares， 我就真是不想去了，因为那个的确是有些荒凉，这个到处都看见有垃圾啊，很乱、很杂乱的房子，没有想去啊。那个城市我。那个 El Paso 现在主要的非法移民就是从 El Paso 过来的，我到那个边境的河边开个车去看了一下，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条大的那条水泥做的河吧，那条河的水不深呢，大概到乞丐，如果呢这个大家把衣服顶在头上，这个穿一个短裤或者把裤子卷起来， 你在河水里面呢就能够走到美国来。对面没有这个国境边防的，墨西哥没人守的，美国这边呢有一个破破烂烂的铁丝网，那只要走过那条河呢，我估计就进入美国了。那所以呢就很多人呢就从那边等着。我在那个边境上看，大概有，我估计对面大概有3000多人吧，这些人像看美国一样，其实这边没什么看，他们就坐在那个河边上就望着这边呢。他们是等什么呢？等美国那个 Border Patrol 这个边境巡逻车开过去，这个车上面的那个警察也知道他们要过来，也不管，就是巡逻一下给你们看看，过去了。这个车一过去，到时候算到你知道多少时间走一趟，这个对面的人呢就开始走过来。我看见的每一批大概有50-60个人走，牵着牵着，那个河水呢，就是大概到膝盖，到有些高的到大腿那里这么高吧，反正淹不了人。有没有雨的时候，那个河水是很浅的。我最奇怪的是看见有些人呢，有些妇女呀，他们呢就怕打湿，那不想这个水里面走。那个地方呢，有人专门是雇佣的，就是在墨西哥方面给点钱，他呢就背着你过来。哎呀，我看见好多是背着过来，他们过来以后把人放下进入美国，那些背的人呢又走回去背下一帮，就做生意。我其实以前没有见过这个美国边境长个什么样，唯一见过就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的那个温哥华往南还没有到圣地亚哥，也有一条美加的边境，那条边境呢没铁丝网的，在一个公园，好像叫 Peace Park 和平公园，公园一个草地上面有一块界碑，那边写加拿大，这边写美国，就这样，就大家呢也有意识，就别走过去了。所以那条边境是我见过的美国的对外的国境，美国只有两个国家有边境，一个是北部的加拿大，南部的墨西哥。我到去 El Paso 以前，我完全没有印象美国的边境是可以走过来的。所以现在呢，你看到今天这个法，我就想到了美国的这个边境的问题，现在就是一个基本态度了。那些人你说 undocumented 没有这个登记哈，现在这个因为民主党不敢说他们是 illegal， 那共和党当然说 illegal immigrant， 共和党说是 undocumented migrant 啊，他这么说就是没有登记，那登记就完了嘛， document 就是登记嘛，所以呢连这个讲法都不一样。大家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进入美国的人需不需要通过一个法律的程序，如果不需要，那美国呢就应该广开大门，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那美国的国内的经济受不受得了，美国的纳税人他会不会同意，大概就这么一个事情。这个判例一出来呢，今天呢就引起这么多的想法。我也很感谢大家，如果不是看见这个法，我根本就忘记了我到 El Paso 的那个所看到的那个事情，那个还是在好几年以前，还没有说现在这么多啊，一年有这个250万到300万人走进来。所以情况如果按照真正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说呢，觉得这个情况很危急啊。但是 Joe Biden 呢，他是不做强也不抓人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态度。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